但在第十五章里面提到这件事情，从第二章提到这个事情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提到这个呼唤乃是显明他的永恒中间为儿子，在永恒中间基督为儿子，而在历史中间借着呼唤显明他是那一位被生的儿子。我什么时候说？圣经说，我这两天还没有提到那一天。好，如果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是指灵魂的死，而已呢？那么身体的死是什么工价？现在你回答，我们轮流。如果说我再重复，是指灵魂的话，那身体的死是什么工价？衰弱是什么工价？我现在不是不要答你问题，我要知道你问这问题的动机是什么，到底什么原因使你问这个问题？我什么时候说？不是，你到底在讲什么莫名其妙？啊。啊，那么死就要死掉了，但是复活嘛，还能生，这怎么说 ？OK， 您现在的 confusion 是什么叫做死，懂吗？因为你说死掉好像是 no existence， 什么叫做死？我先给你解，圣经里面死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以生命隔绝，就是 basic， 以生命的主隔绝的 separation， 啊 ，from。The master and the source of life， 以生命的源头隔绝，这个叫做死。第二，因为这一个 basis， 所以呢，我们的肉身呢就必须要修坏 corruption of our physical body。第三，因为这个死，第一个产生的，就是永远离开上帝的面，那就是第二次的死，那就是永恒中间。Get lost forever and ever from the countenance and the glory of the Creator。 所以这个词就从这三面方面来看，所谓死，从唯物论的眼光来看，不过是身体的朽坏。但是圣经保罗说，你们死在罪中，耶稣就是叫你们活过来，那个死乃是指你们整个的人与神是隔开的。所以你们等等，这是指地位的死，positional speaking， 你与神的生命隔开了，你现在呢就是在一个的所有的举动生活是没有生命的源头，没有生命的主来管理的人，好像电风扇，你把电插头 plug out， 把它这个拉出来以后，电风扇还在转，但是这个转是一个没有与电源联合的转，你明白我意思？但是今天世界上的人呢，还在罪恶中间犯罪啊，倒基尼啊，喝酒啊，嫖出什么都来，他们是死在罪中，因为他们这个生活呢是没有生命的主、圣洁的主、这个源头公义的、这个、光明的主引导，所以在黑暗、在仇恨、在败坏的罪恶的中间还在活动，等于是死的，因为神看他是死。那么这个死的结果呢，还有身体的死一定要来的，是 corruption， 结果呢离开神永远。那就是等于说，你说第一火湖，第二次的死，那是 eternal separation from God， 那整个的加起来叫做死。所以圣经提到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是指整个的，是这个意思，不是 stop from existence， 不是那个意思。啊？昨天我有一句话你听到吗？昨天你来吗 ？Three steps of the salvation， the first。The salvation of our soul, second, the victory in our Christian life, and third, the redemption of our body. 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腐败了的身体要变化像他一样，他是复活出世的国。啊，
相互之间的包容性怎么样？是不是因为其中一条对其他的关系？我想知道这个这边里面它是那个君子最后的
这些条啊，背后的精髓是什么？哦，这个都是有关系，全部都有关系。如果他不是神，他不能复活得圣子权；如果他不是人，他不能代死，因为他没有身体怎么会死？如果他不是神，他不能复活。那因为他是神，是无穷生命的大能。那么他人在死的时候就满足了上帝的意，这个还加上这个，从他是人而是无罪的人才满足上帝的意。那么因为他无穷生命大能，所以他这个以后呢，救赎资格就产生拯救的能力啊。那么这个是 confirmed by God， 就是神差遣的。神所差遣的就是神自己第二个位格来，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担负这样大的责任，所以神的第二个位格自己来，所以就全部关联在一起。哦，你知道单单要讲这一点是吗？因为他有神的恶性可以的，但你分下去你一定要提到这个人是无罪的，你要把这个归纳，你要把这个基督是神的恶性的救赎，然后分成几条书在这个下面也可以，也可以。不，我一个一个讲都是很清楚的，基督是无罪的，所以他能做救赎。如果问怎么会无罪呢？因为他是神来做的，你把那个再拉过去也可以的。如果你要单单提一个，我的意思是说呢，每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如果你单单听一篇，你也听到一些基督教重要的道理。如果你听一整套，你听到的也是很完整的一整套。所以这样每一个都有一个完整的中心，而整个加起来还是一个大的中心。所以还有什么问题？他能不能体会这个？我们在罪恶中间被罪捆绑，还没有战胜罪恶的那种痛苦，他会不会体会？我告诉你，如果一定要用经历成为体会的基础的话，那么神永远没有办法体会人的肉身中间的状况。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痛苦哀叹的时候，耶和华听见他们的呼声，耶和华了解他们的痛苦。这样说来呢，我们的神的全能就包括了不需要他自己曾经做人就会了解人的一切，但是为了使我们明白他愿意了解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自己来做人，就是使我们明白那 take part 的意思。那个 take part 呢，不是单单一种理论，也不是单单一种这个神性全能的了解， take part 到一个地方他亲自来做人。所以圣经提到这方面，乃是指耶稣基督来做人，反是与我们一样受过试探，体恤我们的软弱。但不能说如果他没有来做人，他就不可能了解我们的软弱。那这个同有一个人对我说，耶稣基督有一件事永远不会了解我，这是真的。有一个人同我谈，一面流眼泪一面大哭，40多岁的男人。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很多事主都了解，有一样他从来不可能了解。我说什么？给我太太欺负。因为耶稣没有见过婚，他不懂啊，那些女人有的很厉害的。他说我娶了一个悍妇，这个悍妇把我欺负的半死，耶稣永远不会了解我。奇怪了，如果耶稣要了解那个给太太欺负，耶稣要娶一个悍妇；如果耶稣要了解什么，他也要有一个媳妇；耶稣要了解他也自己，如果那耶稣永远不会做，不会了解女人，因为他也要做女人才会了解女人，要做男人才会了解男人，那么要做黑人才会了解黑人，要做印第安人才会了解印第安人，这样就永远无止境了。所以他的全能包括了不需要用精力做他了解同学体会的爱的基础。还有什么问题？昨天他吓了一跳呢，这个今天我说看你这个样子大概已经不会忍耐到底了，他心里想什么样子？就是他
我很好奇，我很好奇哦，就是 基督的人性哦，跟亚当犯罪以前的人性有没有什么？
That's very good question。耶稣基督的人性从亚当犯罪以前的人性有什么不同？就很好的题目。我告诉你，我实在是常常爱等你们，看你们头脑想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有时候解答问题，我看见了教会是乱七八糟，神学思想乱一塌糊涂。有时候我听，哎，有一些人开始讲了。OK， 亚当犯罪以前的人性，从耶稣基督来做人的人性不同的地方在哪？耶稣基督来做人是以无罪的人性来做人，是不是？他与亚当同样的地方是都能受试探，不同的地方是受试探的结果他是保持无罪。但是有一样很不公平的事情，这是神的爱感动了一个很深的地方，我发现了我很难感到这个应该是这样，但是事实是这样，是什么呢？亚当是无罪，被造的时候是无罪，后来呢受了试探就犯了罪，才有了罪身的形状。耶稣基督是无罪，受了试探以后还是无罪，但是他呢来的时候呢是以罪身的形状来世界，你看得很不公义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要披戴无罪身的形状，可以不可以？他是无罪的嘛，但是他来的时候就无罪的主，就偏偏披戴了罪身的形状，奴仆的形象，这是他的爱伟大到一个地步。我讲到这一点，我差不多要哭出来。实在的，我们如果不了解主，也不爱主，我们可斗可止。基督来到人间，大可以无罪的形状混在人间，但他故意去了奴仆的形象，去了罪身的形状。圣经里面提到人可能彰显的形状，神的形象，奴仆的形象，罪身的形象。耶稣基督是神，他来做人的是无罪的人，但是他来的时候去彰显的，给人看见的乃是罪身的形象，乃是奴仆的形象。这个放心，那两个彰显。但是呢，如果你真正不用外貌看他的话，你就会发现他讲的话有一个很深的吸引力量。你们当负我的儿，学我的样式，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但那个看呢，不单单外表看。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我们曾经按外貌带过基督，如今不是如此。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再用十分钟也休息一下，好不好？耶稣本来是什么？不是你听了这些的肯。
我的意思是说，
耶稣也是神，也是神的儿子。
那哪一个比较正确？还是说
两个都正确？你是人，你也是人的儿子，两个都正确。你是人，正确吗？正确。你是像的儿子，正确吗？不正确。所以我说你是人，你又是人的儿子，两样同时正确，不能说哪一个更正确。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从神生的就是神。那么你说这个好像解析了一半了，你明白吗？去年我提过这个事情，人的儿子是人，为什么神的儿子不是神？是对的嘛？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不同的地方，人的儿子是人，这两个人，神的儿子是怎么为一位神呢？因为人之所以一个两个，因为我们受空间限制才有一个人两个人，他不是物质，他不是空间限制里，他是灵。 OK， 还有什么问题呢？
神的儿子是人吗？是亚当是人？
神的儿子是人。你是说人的儿子是神，或者神的儿子是人？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是，我们是人吗？所以神的儿子可以是人，我没有反对吗？但你不能反过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可能就是单单人不是神。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愿意来做人，才把人间许多人带到可以成为神的儿子里面去。如果他起先不是神的儿子，他来做人也没有办法把人带到成为神的儿子那个地位去。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是根据基督是神的儿子， 所以上帝差他的长子到世界上来，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这个长子的荣耀里去，是这样。OK， 还有没有？好。
那出家回去当亚当是神的儿子，是第一
世代。OK。我不知道去年有没有讲这个，好像有呢。按人看来，耶稣是谁的儿子？啊？是谁的儿子？不，我先不要你答，要你看，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路加福音第三章，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撒旦的儿子，是亚当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是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所以那个第一句话，耶稣是谁的儿子？啊，到最后呢，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因为这个代号又是这个儿子，这个是儿子，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的儿子。这个是这个儿子，这个是这个儿子，这个是这个儿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读法就变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明白吗？如果你要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同的地方那里呢？我们是受造者，耶稣是受生者。那我们成为受生者，蒙重生以后呢？乃是因为呢，我们从来原受造归于神之外，我们又因重生归于神，所以这个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所以那一节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亚当是神的儿子，然而这才是亚当的儿子。那一节的圣经乃是告诉耶稣基督是这个的儿子，是那个的儿子，到最后呢，在亚当以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这里去。你看，看明白我这个图画吗？啊，从人看就变成这样。所以你看英文看得清楚，其实是 son of son of son of son of son of son of God， 是从这里上去。神的儿子生在人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十分钟又回来。你唱到一半，有一个歌唱家在这里，不大好意思啊。唱给上帝听的。在耶鲁大学有一个音乐教授，我认识他。他说 When I go to church, I hear to the Christian singing. They sing if their God is a stone deaf. 好像我们的神听不懂音乐的，这个 tone deaf 的一位神，所以我们随便唱算了。今天教我一个大毛病，只要有心就好了。只要有心做，神就应了；只要有心查经，神就应了。乱查也不要紧，因为有心。只要有心唱，唱错不要紧，因为有心唱。再唱，好好唱，站起来唱。一，第二节，二，唱。
思想一直高扬，天别参唱。宗教为主能送，为我送，
把你的信仰唱出来。
因此在世界上，看着痛苦世界上，就如苦悲心上，因我总是奇妙的不拯救我，只能在主里悔恨，还有别不能落，他真爱我。
主啊，感谢你将伟大的爱已经赐给我们，主啊，感谢你也给我们有力量可以领受这样的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爱惜你的爱，尊重你的爱，体会你的爱，也流露你的爱。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以下一切的讲解、讨论、思想，用你真理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进入你丰盛的真理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 好，现在我们先要用一段的时间，请你们发表你们的思想和意见。为什么需要救赎 ？What is the reason we need the redemption？ 为什么需要救赎？讲吧。
因为人无法自救。
因为人无法自救，还有呢？我要引出你们的思想啊。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离，还有呢？啊？还有呢？很奇怪啊，不然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就发现你们一直都去跑到一个角落里面去。另外一个思想来了，为什么需要救赎？需要救赎。还有呢？为什么需要救赎？再次回到我的问题。啊，为什么要救赎？我说为什么需要救赎？你明白吗 ？What is the reason we need the redemption？ 为什么需要救赎？全部危险。这不很危险吗？啊？为什么需要救赎？因为罪是一件事实，啊，这里是提到罪的果效，啊，因为罪的事实，啊，为什么需要救赎？啊，因为有计划，谁需要救赎？为什么需要救赎？啊，因为要恢复人的原状，还有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需要救赎。还有呢？我们如果不救赎，怎么样？人人不能合一，我罪个神人，救合神人，啊，还有呢？啊？那为什么需要救赎？因为救赎是唯一的方法。还有没有？
人亏欠什么荣耀？
所以需要救赎。人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需要救赎。还有呢？OK， 现在先把神的本性从人对这个本性的离开或者亏负的事实摆出来，然后呢，这个是不是最后的？如果最后不是，乃最后来要我们再合一，就变成这个救赎的必须了。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圣洁同公义的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子造了人，所以神对人要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公义的生活，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人已经亏欠了神的荣耀，人就不能满足了神的要求， 一个人在罪恶的中间已经亏欠了神的荣耀，已经背弃了神的公义，所以人在罪恶的中间呢，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第二个角度来看，因为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施恩惠的源头，这位慈爱而施恩的神呢，他不愿意人在这样的状况中间，所以他就愿意呢来把救恩给人，使人从罪恶中间被拯救出来。在律法里面所要显明的，就是人不能达到的神那公义同圣洁的要求。在福音里面所要显明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人所不能达到神的要求，就是圣洁同公义。所以呢，这一位神的这一位神，他的义同他的爱的并行，就是要我们从罪中间出来，要我们进到他的恩典里面。当救赎的时候，用耶稣基督站在救主的身份上，那么这个站在救主的身份上，就像旧约里面所提到的祭司的工作，祭司的工作是站在神与人的中间，做这个有关于赎罪定的这个礼仪的工作。圣洁的神，有罪的人；公义的神，不义的人。在这个中间呢，祭司所做的工作，那些代人赎罪，那代人赎罪呢，圣经就提到了赎罪地的问题，提到赎罪地的问题。那么在代人赎罪的时候，祭司有什么弱点不能做到，是基督做到的呢？我们来看一书的圣经，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节一直念到完，我们一同慢慢来念。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节念到完，在此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自立，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自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自立的，因为那位立他的对他说：“主起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自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有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十主歌不能长存，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反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他，因为他是常年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严厉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乃定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身体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祭司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耶稣为祭司同其他在立位支派中间为祭司的人不同的地方。这你们试试看，把那个重点写下来，自己把它写下来，少了也有自己列下来，做一点的功课，列下基督为祭司同其他的祭司不同的地方。现在自己看看着去，自己写在你笔记里面。等下我们请你站起来，等你可以告诉我不同在哪里。第十六节应该连进去哈。他成为祭司，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还有没有？他是启示力的，不是像那些 即是没有见过启示力的。那这个启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启示的？什么地方记载的？这里没有提到。还有没有关于不同的地方在提的？他做了更美之右的中宝啊，前右是旧右，他做了更美之右的钟表是永右。还有没有？
有罪的祭司，无罪的祭司。
接着祭司要先为自己的罪，表示他们是有罪的。耶稣基督的不必，因为他是没有罪的。
暂时的祭司，永远的祭司。
那些祭司是多的，但是他们因为十足个，所以是暂时的。还有没有？
多次献祭，一次献祭。
一次献祭，从永远一次而永远的献祭，那些继续不断献的祭是不像他一样是一次献而永远的。那么他是呢，严厉罪人，无瑕疵，无玷污，高过诸天的大祭司。那这位祭司呢，这个是成为永远的祭司。那他这个一次而是永远，这是他的特别的地方。耶稣基督为祭司，一次献祭成全，直到永远的。曾经知道永远的这个祭司，为什么他的祭能够得到永远的？请你注意哦，祭司献祭的时候，他乃是自己是祭司，而这个祭牲是不是他？所以祭牲与献祭的人，祭司献祭者从祭牲是分开的。比如说我要献祭，我要献祭，我就把一只羊带去，带去的时候呢，就交给祭司，对不对？以后呢，祭司把这只羊献祭了，所以献祭人，献祭人，同呢祭牲，同祭司是完全不同的。但耶稣基督呢，是把自己当作祭牲，放在祭坛上献祭给上帝，所以他是祭司，他是献祭人，他是祭牲。那这一方面呢，是在历史中间独一的救主，独一的祭司所做的这个工作。这位大祭司献祭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九章提到他所献的祭是怎样献上去。我们大家从第九章第十一节来看，第九章第十一节来看，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束缚的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叫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第四世界一同来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境，叫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为此他做了今有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右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在永恒中间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人，这个一次献祭成全到永远的那一个祭司啊，这个祭司呢，乃是呢与别的不一样，他本身有永远的生命，他本身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按量来说他有无限，按质来说不能毁坏，按时间来说他是永恒的，按这一个神所指定的来说，他是独一成就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就这一位独一的大祭司。那么当他献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献呢？是把自己无瑕无疵献上，所以呢，他是以绝对圣洁者，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圣者的身份来献。当他把圣者的身份献的时候呢，是借着什么献的？是借着永远的灵献的。那请你注意，这个是全本圣经只有一次提到圣灵是永远的灵，所以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按德性来说是绝对圣洁的，按功效来说，因为永远的灵所献的上是献的祭，所以他这个一次献能够成全直到永远，乃是因为以永远的灵把绝对无瑕无疵圣者的身份放在祭坛上，这样呢，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不是单单因为他死得很可怜引起我们的同情。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不是他有一个伟大的榜样使我们好好做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不是他呢在人间呢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使我们有一个伟大博爱精神牺牲自己的这个榜样。不是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最重要的是他以什么身份死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基督以什么身份死，比他死的怎样凄惨还更重要。基督以什么身份上十字架，这个是整个救赎性的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对基督的死只看见那死的现象，看见死的榜样，看见死的伟大牺牲的话，那不过是从人性这方面，从社会这方面来看他的死。但如果你看他以什么身份上十字架，那就是从他的神性，从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来看。那么基督上十字架的这个死的身份，以什么身份来死的本质，是整个救赎的中心，不能放弃的一个很重要的教义。那么基督用什么样的身份来死呢？这是不能死而死的。所以这个基督的死呢，是一件呢非常超越理性，也是非常超越人的法律规则的死。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一样的事情，就是呢他本来是无罪的，却愿意起了一个有罪的形象在人的中间，而过一个得胜罪无罪的生活，超越试探。那耶稣基督呢是无罪的救主，荣耀的主，但是他却在罪恶羞辱的状况中间，让人呢透过这个外貌，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他，他甘愿让人家误会他。所以呢，以赛亚书提到他的时候，他如同根出于干地，无家庭美容，我们也不羡慕他。所以你看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的很清楚的记载。那么这个 greatest paradox in the history of man， 在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中间最大的一个反合性，这一位救主他以什么身份死呢？这个矛盾同这个 paradox， 他是圣者，圣者不能死，他是义者，义者不当死的，他是不朽者，不朽者不当信的，他是不能毁坏生命的大能，不能毁坏生命的大能不应当毁坏的。那么他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乃是永恒者，永恒者怎么会变成死呢？在这些临到他的身上，乃是为了把神那超乎人智慧的这个义昧，把超乎人大能的那个软弱，上帝的软弱比人更刚强，上帝的义昧比人更智慧，有没有提到？这个就是那个 paradox， 那个反合性的真理呢，在历史上显明出来。要使人借着信领受了那超乎人间所看的智慧，超乎人间所思想的那个大能的救法，向世人提供出来。所以呢，我们提到救赎性，同提到耶稣基督为祭司这个献祭的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以什么身份来提到 the death of Christ， 基督的死。要注意的不是死的现象，死的方法，注意的不是死的榜样，而最重要的不是指牺牲的本身，乃是谁的牺牲。如果你不认识基督以什么身份来牺牲，你永远不会了解他的牺牲有多大的意义。我再讲一次，如果你不清楚认识基督是用什么样的身份来牺牲的，你永远不会明白在这个牺牲的里面有多大的意义。同样两个人死了，一个是囚犯死，另外一个是一个皇太子甘愿替别人死。他以皇太子的身份站在替别人死的身份上呢，这个牺牲呢就变成有意义了。所以呢，一个应该死的人死同一个不应该死的人死不一样。耶稣又以圣者的身份，这个以义者的身份，以不朽者的身份，以不能毁坏生命大能的身份，也以这个永恒者的身份来死。他是献祭的，他是祭物，他又是祭司，他以祭司的权柄来献祭。这个献祭的时候，把自己当作了永恒的祭物来献，所以这个献呢，就使神与人之间那个罪的解决的问题呢，有一个永永远远开通的道路。感谢上帝。所以到了第十九、二十节，你看见了第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二十节。 弟兄们，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只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近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如果你查到这个第九章第十五节的时候，你发现除了这个借着永远的灵圣灵只有一次以外，第十五节提到了因为基督的死就抵定了人的前右之时所犯的罪，就表示了他这个罪的不但他的这个他这个献祭不但死后来的人罪的事，而且他这个献祭也死在他以前的人的罪也在做事。所以呢，在旧约的人所犯的罪借着哪一条路可以得罪事，在旧约的里面所犯的罪，那些信靠上帝的人他们的罪借着什么办法可以得罪接近，还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历史上十字架上所献的那一个这个祭呢？按历史来看，乃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按永恒的计划来看，是在天上至圣所里面把那个地借着永远的灵献给上帝。所以这样呢，他那个永恒性就能够成就这个一次献祭成全直到永远的功劳。所以呢，前右之人所犯的罪，这句话是指旧约的时候人得救还是靠着耶稣基督。虽然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但是他们在旧约里面呢，还是靠着这个而得救。他们的心是向前的往。昨天晚上我们提到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有什么问题呢？
人的堕落是神
的什么？人的堕落是不是成既定的计划？不是，人的堕落是神的许可。有关于意志的行动，我们把神的工作分成三样：第一样计划，第二样是许可，第三样是任凭。我再讲一次，有关于意志方面的行动，我们把神的工作分成三方面：第一方面是神的计划，第二方面是神的许可，第三方面是神的任凭。人的得救是神的计划，人的犯罪是神的许可，而人犯罪刚硬着心不肯悔改，神可以任凭他，这是三方面。所以计划就是在救赎里面，犯罪是在许可里面，而犯罪以后任凭他灭亡，神有这个权柄，那是任凭。就是说神准许，如果神把自由给了人，那么这个自由完全被约束在他的计划里面，那么这样呢，这一位神所给人自由就不是真的自由。
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
嗯哼，人的意志有意志操练，从我们今天谈的有什么关联，你先告诉我。
因为假如说对我的意志，假如说你们
如果是人没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么神拯救人是根据神的拣选同预定，人就被抹杀了自由意志的功用。你要讲的话是这些吗？不是。OK， 亚当犯罪以前的自由同亚当犯罪以后的自由自由不同。 OK， 我想有一天我们会谈到那些问题，比较详细的谈到那些问题。当然这个同志有一些关联，不，如果你们能先在这个地方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以后，那我们有一个所专门讨论的预定人的自由堕落的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讨论的更详细。好，
是都可以，因为救赎的话，当然是说神子里面就是他一切的神的爱，他的那个，但是你可以好好往基督徒可以做一个问题，就是救赎都是神的所保守。
嗯哼，那个是提到神给人自由意志，那么人的自由意志的功用到什么地步，在神拯救人、预定人、拣选人中间，人的自由到底有什么角色、啊、那么神给人自由意志的目的是什么，人到底用到什么地方、啊、那个整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以后有机会我 再讨论那个问题好了。那么所以基督呢，以这样的身份站在十字架上，以这样的身份来死，那这个人你就看见这个牺牲同这个意义是远远超过了普通的人的意义，因为他是以这个身份上去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